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6月6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在长江东方之星游船事件当中遇难的人数目前已经上升到了396人，生还者仍然只有14人，另外一些人至今下落不明。这艘游轮是星期一晚间发生翻船的，当时天气状况十分不佳，正赶上暴风骤雨。一些船客的家属已经提出了既然天气这么不好，为什么还仍然要出航等问题。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这艘客船于6月5日被打捞出水，过程中总共有将近5000名部队官兵和普通民众参与了救援，多达50名潜水员分三组彻夜作业。此外，现场还有一架空军直升机和59台工程机械。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报道这一事件的时候，强调了各方在这次沉船事件后的救援过程中高度重视生命的尊严，包括对遇难者遗体的尊重。新华社还报道说，针对这次重大沉船事故起因的调查已经展开，有关方面已经组织精干权威的技术专家，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按照绝不护短绝不掩饰的原则展开调查，包括对幸存下来的船员已经开始调查取证。6月5日星期五，台湾民进党主席，同时也是该党推选出来的竞选下一届总统的蔡英文，在纽约发表了此次访美行程当中第一个完整阐述其政策构想以及施政理念的竞选演说。蔡英文在演说当中批评马英九政府过于依赖中国的经济政策，并且提出了以创新升级带动发展的新模式。他同时还阐述了发展台湾多元文化软实力的政策构想，并且强调了台湾民主制度的优越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的外交原则等。日本财务大臣兼副首相麻生太郎星期六上午率领日方官员与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率领的中方官员在北京举行了第五轮中日财务对话，期间双方确认了加强东亚多国间的经济合作的意向，双方讨论了支持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议题，以及各自国内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地方财政问题等。联合国敦促乌克兰冲突中的各方全面遵守于今年早些时候达成的停火协议。在联合国作出上述呼吁的同时，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和多方外交人员星期五在德国的斯图加特美军欧洲司令部总部举行会谈，审议欧盟和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北约为阻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进一步行动而制定的战略的有效性。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菲尔特曼星期五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现在要么就是冲突再次加剧难以解决，要么就是冲突区的部分地区爆发暂时的激烈交战，不管是哪种情形我们都无法承受。欧洲组织和乌克兰的特别监督小组副组长亚历山大·胡格在基辅通过视频对与会成员说，重型武器已经被运到了明斯克停火协议所禁止的区域。他说，违反停火的情况正在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塞尔维亚总理亚历山大·武切奇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对美国进行了上任以来的第一次正式访问，期间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塞尔维亚准备接受美国的倡议，降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他说，塞尔维亚希望发展在俄罗斯之余增加其他的路径和管道，包括经由匈牙利和克罗地亚让天然气和其他能源得以输送到塞尔维亚。另外，美国白宫表示，中国目前并未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的谈判。对于中国官员在和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进行联系的时候探讨了在某一时段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可能性，白宫说，如果中国愿意遵守这个贸易协定对于劳工、环保、保护人权和知识产权等等的高标准，那么成员国就会和中国讨论相关的 TPP 问题。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当局抹杀六四记忆，中国80后90后作何感想。六四屠夫前中国总理李鹏传病危或者病逝，留下什么样的政治遗产？在讨论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昨天呢是六四事件的26周年，我们来看一个相关的话题。六四周年前夕，海外媒体盛传有天安门屠夫之称的李鹏病危，甚至已经病逝，但因为时机敏感，消息被当局封锁。其实呢，六四事件只是李鹏政治遗产中最著名的一项，他也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大工程三峡工程的最大推手。近年来，外界对于李鹏的更多的兴趣集中在李鹏家族的贪腐传言，尤其是对中国电力行业的垄断地位。在习近平王岐山声势浩大的反贪运动中，李鹏家族甚至一度被认为是下一个大目标。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如果李鹏去世，中共当权者将给予他什么样的身后评语和历史定位。去年外界曾一度看好李鹏家族贪腐被查办，最后为何不了了之？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知道从中国的最新传出的消息说，有天安门屠夫之称的前总理李鹏病重或者已经病死，那么这个消息现在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证实，但是我想首先请高文谦先生评论一下，如果李鹏真的病危或者病死，那么中国当局是否会及时的公布他的死讯？
如果这个消息确实的话呢，官方肯定会密不发丧。那么李鹏呢，在六四之前病死呢，这个只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但是中国民众呢，相信呢，这个冥冥之中呢，有一种天意。是六四冤魂呢在索他的命，因此很多大陆网友呢准备了酒和鞭炮准备庆祝。那么民间对李鹏的评价呢就是四个字，六四屠夫。长久以来就是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将是的话呢，李鹏在519戒严大会上挥舞拳头杀气腾腾的样子，这是他一生的历史定格。
好，陈伯先生，我们知道有人说呢，即使李鹏病危或者去世只是传言，那么过去曾经在六四周年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传言，但是有的人认为这个传言本身也就反映了民意，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么中国民间你觉得对于李鹏的评价到底如何？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喂，这是一种传言，也是一种消费，反映了中国民间的一个心态。因为李鹏这个人就跟周永康一样，人神共愤，人人得而诛之，党内党外名声都很臭。那么现在我就听到很多段子，其中的段子这么讲，就说这个李鹏那个医疗小组报告政治局常委说，这个李鹏那个病重快死了，有几种可能。如果说死在六四之前怎么办？那个政治局常委认为绝对不能公布，因为那可能引起社会兴奋，发出这个平反六四的呼声。那么说如果死在六四当天怎么办？政治局常委认为更不能公布，因为那样的话，那个这个认为人为是天一个报应，现实现报，恐怕引起政治地震。那么说六四之后死了怎么办？说六四刚过死了，那绝对不能公布，因为好不容易把敏感期应付过去，这个又来再添乱，怎么行？后来医疗小组就说，那能不能就说把这个死期推后，推到这个远一点，比如12月？政治局常委经过苦苦的这个研究啊，最后结论是也不能，因为年终啊节日太多，人们这个奔走相告兴高采烈，如果听到李鹏死了，恐怕会普大喜奔，到时候大放鞭炮会出大事。说政治局常委的最后决定就是说，李鹏什么时候死都不能公布，这是最高机密。那么尸体呢冰冻在这个太平间永久这个封存，这个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后人来解决。这医疗小组就说家属来闹怎么办？这个政治局常委说家属来闹不是他们很贪钱吗？就多给封口费。再不行就以追究他们的家族腐败来那个吓住他们，再不行就关进三峡大坝。
好，当然刚才陈伯公先生讲的都是笑话，但是确实也反映一定的民意。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你觉得如果李鹏去世的话，现在的中共当权者会如何评价李鹏呢？会给予他什么样的深厚的评语和历史的定位？您怎么看？
我觉得如果首先呢，李鹏绝不可能在六四期间去世。原因很简单，现在的医疗手段，用人工呼吸器和这个人工心肺机等等，还有体外血液循环，可以把一具僵尸无限期的往后推。所以这个李鹏的这个死亡的宣布时间是可以由政府和当局任意定在他们想要的哪一天的，只要哪一天关机器就死，他就可以死了。所以李鹏实际上死和不死都差不多。但现在这个李鹏死了之后，我想当局给他的评价是不会高的，一般来讲我认为应该是给他二流的评价，就什么伟大之类的，大概这样的词是应该不会出现了。
嗯，
因为李鹏自己也有所谓在六四问题上试图叛离中共中央的嫌疑。
嗯，好，待会儿我们来请您解释一下这个具体的说法，为什么这样讲。杨建林先生，您认为中共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我觉得中国政府会给他一个按一般的他这个级别的政治局常委去世的一般性的评价。
嗯，
就说这个担任重要的国家领导人，为中国的改革什么什么做过很大的贡献，这样一般的评价。因为六四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而李鹏最大的政治遗产实际上有两个，一个就是六四，大家通过当时的这个亲历的经历，还有后来的很多回忆录证明，李鹏是不可置疑的是六四屠杀的主要责任人之一，这是他的最大政治遗产。第二一个政治遗产呢，就是他的这个三峡工程，一会儿我们再来讲。李鹏不管什么时候死都是一个敏感日子，大家都会重提六四，这不提六四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个原因，他得益于六四。因为什么呢？因为也许没有六四他的政治遗产，他家腐败成这个样子，说不定就成为一个被这个反腐的打击目标了。但是反腐如果打击到他，就会让人产生很多的联想，而这种联想所产生的政治效果可能是现在的当政者不想要的，因此他得益于这个东西。但是我在这个节目前也开了一句玩笑，我说中国人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盼这个李鹏早死的，另外一种是盼李鹏长寿的。那盼李鹏早死的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这个人是这个人神共愤，另外一个这个盼他长寿的是希望他能等到审判他的那一天。那我呢是属于后者。
好，我们说说李鹏最大的这个政治遗产，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高文天生，我们知道在李鹏在26年前那个政治风波里面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还是有一些争议的，你觉得他到底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当时他最大的政治同盟和对手分别是谁？
毫无疑问呢，六四罪魁祸首呢是邓小平而不是李鹏。李鹏的角色呢是揣摩邓小平的心思，在前台呢当打手，那么他挑动学生和官方的对立，这个离间邓赵的关系，最终的会激化矛盾，使得事态的话呢一步一步发展到不可挽回的这么一个地步。李鹏的政治盟友呢，他的就是现在王岐山的岳父姚依林，他们两个人从十三大以后呢就联手对付这个赵紫阳。那么在当时呢有一句这个流传很广的话了，就是所谓六四啊，讲到这个就是说这个杀20万人稳定20年，有很多人把这个话呢安在这个王震头上，也有人说这是邓小平说的。那么我当时在中央机关工作呢，我所知道的情况呢是王岐山在小范围说的，转述姚依林的话。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对于李鹏的六四中间发挥的作用你怎么看？
李鹏在六四啊就是一个急先锋、马前卒、棋子，那么扮演了一个角色，前台这个镇压的角色。那么他呢既是有他的自愿，也有是被人所使、被人所用。因为李鹏这个人一登上政治舞台，他就是以利益集团的守护者和代言人而出场的，因为他是第一代太子党登上这么高的高位。那么那个当时那个他在六四中的表现呢，这个镇压和屠杀应验了中共元老陈云那一句话，陈云说还是咱们自己的孩子可靠，不会挖我们自己的祖坟，说李鹏的表现让政治老人满意，说他的同盟当然是政治老人。但是我们看到当时的赵紫阳改革派和其他人都是李鹏的对立面，尽管李鹏受政治老人支持，但是政治老人也有点半信半疑，比如说邓小平当时对他就是前期观望后期才支持，而其他找政治老人并不出面。六四屠杀之后，在6月5号凌晨，李鹏去 人民大会堂看望所谓的戒严部队，只有一个政治老人陪着他，那就是鸦片将军王震，颤颤巍巍拄着拐杖陪同他去，其他人都不露面。一直过了五天，到6月9号，邓小平看到大局已经控制，邓小平才出场，出场其他党政干部才纷纷出场，说李鹏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人锁死。我这样补充，就说对李鹏怎么评价，因为当上总理的人在中国属于第二号人物。中国过去的惯例啊，中国的惯例会说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或者政治家，但是伟大的用不用得上，杰出的用不用得上，这中共要考虑。另外他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是一窍不通，恐怕一本书都没读过。另外他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显然不是，他是资产阶级权贵的总代言人，整个顶级腐败家族。然后说他是政治家，我认为他根本谈不上，连政客都成问题，最多是一个政治人物，昙花一现的政治人物，一上台就干下了六四屠杀这么一个惊天血案，说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嗯，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啊，因为刚才高文杰先生讲到很有意思，就是觉得当时李鹏是和姚依林联盟，是离间赵紫阳和邓小平的关系。那么这中间，因为我知道您对中共的这个高层内情也有一些了解，你觉得当时这个之间这个互动是怎么样的？他和尤其是他和赵紫阳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过节，还是说他完全是出于为了袒护邓小平而跟赵紫阳对立，这中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内情，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个人和李鹏和赵紫阳都有过接触。据我的了解呢，李鹏实际上这个是一个被放错了位置的这个头脑简单的技术官僚，他坐在总理那个位子上仅仅是因为政治老人特别是李希念他们扶持他，所以是有点幕后而冠，他的能力完全不具备。那么据我比方讲，1988年我曾经和李鹏在一起开过一个小型的讨论会，我敢直接面对他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其实对宏观经济事务一窍不通，然后呢呆板僵硬。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比方讲我们讲话了以后想请他这个发表意见，结果他发表的是把我们的话重复一遍就完了，他没有一句自己能讲得出来的话。但这样一个人，他对赵紫阳是非常忌惮的，因为赵紫阳深具智慧，很有开拓精神，而且这个反应灵敏，思路开阔。在赵紫阳面前，李鹏就像个小孩一样的无所适从。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又是极度保守的，很自然就和姚依林走在一起。所以从1988年一直到64，他和姚依林两个人实际上是一种狼狈为奸的关系。这个李鹏是作为总理站在前台，但是后面的就国务院的具体事务他其实大部分推给了姚依林，特别是经济事务。然后两个人一直联手设法想去给赵紫阳使绊子，然后到在赵紫阳下台的问题上，这两个人是从头到尾两人联手的。但是这两个人背后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如果赵紫阳下来了，李鹏可以当总书记，姚依林当总理。但是这两个人的算盘全都落了空，因为邓小平也看穿了这两个人野心大，但是人太保守无能，所以邓小平是警告他们说你们不要这个不服气，意思是我总书记的位置不会给你们两个。
好的，
所以两个人白忙活了一场。
我们知道几年前李鹏曾经试图出版他的这个六四日记，但是没有成功呢。但是他这个六四日记的这个内容呢，是全部在网上大家都能看到。你觉得杨建立先生，当时李鹏出这个六四日记，他的初衷是什么？他到底要想发出一种什么样的信息？你的解读是什么？
李鹏呢，刚才我说他得益于六四，使他现在还没有倒。那但是另一方面呢，李鹏一直是这个党的一个麻烦，怎么处理他都很难。刚才大家都谈了很多，连怎么评价他都很麻烦。实际上在人的心目中，他已经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但他的自己他肯定是想要为自己解脱。那一个人他在死去之前，他要出这个回忆录日记，实际上都要美化自己。
对
啊，美化自己。那为什么要美化自己呢？他实际上有很多担心，那最大的担心还是六四问题。所以他六四问题他自己也非常矛盾。这个我们可以通过他这个实际上后来他的日记是在香港出版了，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内容的话，你可以看出他非常矛盾的心理。第一，他要证明他的六四历史正确的，因为他主张这个强硬手段，但他不敢说自己是这个促成了军事镇压，那这个他不谁都要脱干系，李鹏也要脱干系啊。那这个但是他要证明他在里边是起了重要的作用啊。另外呢，他不能够把他自己打扮成一个 就是说要阴谋陷害这个赵紫阳，又要促使邓小平下令屠杀的那么一个人，所以他很难。所以他里边的日记里边，你看他拿捏的也是一方面要说自己的功劳，一方面又要说这个屠杀和他没关系。最后呢，还有一个信息是什么呢？绝对不能够翻案。因为什么？他知道不管他怎么说，最后翻案了，不管他死还是活，他总会受到审判。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表现。
高文谦，您对于李鹏的六四日记，您看到一些，你觉得有什么怎么说呢？李鹏的难言之隐吧，您看到什么？
刚才那个建立说的情况呢，我很同意这个，他这个矛盾的心态啊，因为李鹏呢，他知道呢六四啊这个问题早晚要翻案，那么他就担心呢党呢把他让他一个人来背黑锅。所以的话呢，他在这个六四日记这本书里面呢，他的目的就是一个，他就是要的话呢，把这个责任的话呢给自己卸开。他在那个日记里面，他这个把邓小平给端出来，而且不仅端出邓小平来，而且还把江泽民当时一众这个中央这个领导人啊，都把他们态度都给那个表出来。那么言下之意那是什么呢？六四不是我一个人，邓小平拍的板儿。那么人人有份儿，那么这种情况下的是，说句实在话，这种做法啊，李鹏虽然说是共产党这个培养出来的，但是这种做法也很不厚道，不符合共产党的这个道德标准。
好，我们知道在六四日记里面，陈伯公先生，李鹏对于六四表达，刚才杨建林先生提到绝不允许翻案的这个态度，而且还反复强调党的团结了，还说什么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等等。你觉得李鹏在这个日记里面究竟在担心什么呢？那么现在的当权者有没有可能否定他平反六四？
这个六四日记啊，15万字，我仔细看了，这个港台媒体的解读啊，都说他想推卸责任，我倒看了相反，他不仅没有推卸责任，而且是非常勇于担当，他把这个描述的非常强硬，非常勇敢，是中南海里面的中流砥柱，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而且他这个一直说他从头至尾就不惜赔上身家性命，也要保护这个一党专制。说这个而且他里面有具体的描述，他这个一直是坚持不跟学生对话，坚持镇压的立场。他这个日记的最大的用意是像不是给写给党外看，是写给党内看，是要保下他的家族，因为他在里面是向后任的那个领导人叫板，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当年我，你们根本没有今天，没有你们的位置，没有你们的既得利益，说你们再动也不要动在我头上，我就算贪腐一点，贪腐很多大家不都贪腐吗？贪腐又怎么样？那是我保党那个旧党拿下的功劳。说他这个是，而且他在这个前言后记反复讲，党内最那个的要团，全党要团结，这个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而且还说这个六四已经定了案，永远不能翻案。他说这个话就说给党内同志听，就说这个因为邓小平死了之后，一直党内外有传言六四平反的呼声，一旦六四平反，那个李鹏肯定会第一个压上断头台，第一个呢是裴寂那个杀头的人物。说李鹏对这点非常害怕，那个谆谆告诫，而且他在这里边他还说了什么呢？他就刚才文谦也提到，他把当时各地方上的领导人的表态全部写出来，说这个戒严令包括了江泽民，包括胡锦涛，包括温家宝都表态拥护，但是他留下了一个漏洞，人家拥护的是戒严，人家当时要翻案的时候可以说我拥护戒严，我们拥护杀人呢，说杀人是你李鹏干的，这就麻烦了。说李鹏一方面表面上很聪明，他认为大家都在支持他，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他也很愚蠢，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漏洞。
陈小龙先生，您刚才提到在六四镇压的问题上，你觉得后来李鹏背离了中央的这个最高的这个怎么说最高层的一些共识，你为什么这样讲呢？你觉得他是哪方面做的好像有点背叛的这个意思，为什么这样说？
李鹏的最大的这个动机，我和破空看法稍微有点不同，就是他想把自己这个六四屠夫的形象，这个桂冠啊，放到邓小平头上去，也就是说让自己不再背上了六四屠夫的包袱。那么我个人也认为李鹏并不是六四屠夫，他不是六四的决策者，他的这个日记写得很清楚，如果仔细读能看出来一点，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不是决策机构，而只不过是邓小平的这个一个人独断专行的掌握全中国的党政军一切权力的这个人，是邓小平的一个文班底，政治局常委会自己做不了主，所以整个六四过程，从四二六社论之前邓小平下定决心镇压，到他离开北京暗中调兵，然后再回到北京决定这个突进天安门广场，然后用坦克机枪对付学生， 然后到罢黜赵紫阳，选择江泽民，所有这一切事情都不是政治局常委会做了决定，全是邓小平一个人干的。而政治局常委会只是事后给他这个默认，这个等于给邓小平的决定背书，给个形式上的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讲，李鹏成功了，他把这个问题讲清了。就这件事情，包括他李鹏还有江泽民乔石在内，他们谁也做不了主，因为那些兵没有一个人听国务院总理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政治局常委的，这个责任只能是邓小平负。从这个意义上讲，李鹏这个六四屠夫的帽子其实是老百姓出于对他的憎恶，
好的，
安在他头上。
我们知道李鹏后来在六四以后，就像刚才陈晓农先生说的，其实曾经希望做到中共总书记哈，但是没有做到。那他以后实际上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到那个时候，也就是高潮了。那么后来李鹏家族的贪腐，他的家族被认为是最大的贪腐家族之一，中共里面。那么你觉得他后来他家族能够之所以受益那么多，从中国经济发展，跟他在六四中的这个立场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杨建林先生，你的看法？
对，我先说点另外的东西。他为什么没有当上总书记？当然有很多的这个猜测。
对。
但我觉得他能力是一部分。
对。
邓小平肯定是知道他的能力。另外一部分呢，另外一个最怕六四翻案的是谁呢？不就是邓吗？
对。
邓小平家族是最怕六四翻案，恐怕还超过了李鹏哈。所以他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他是有考量的。第一，不能选择李鹏这种人，因为太明显的沾了六四的血，对吧？这个形象太差，对于这个解决当时的困境是没有帮助的。第二呢，我不能选择完全和六四没有关系的，那还要选择像江泽民沾了一点又没有形象很坏的，所以他是有他的考量的。而邓小平是有这样的政治智慧的。那来解读那个李鹏的话就不那么难，很简单。刚才这个陈伯空讲了，实际上呢，我同意他的一部分，就是说他要保党的功劳。但是另外一部分呢，他没有讲，就是他要摆脱和六四屠杀这个
直接的关系，
这个是很明确的。同时呢，也讲，如果你认为我当时强硬的态度保党是错的话，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当时都表态支持了？这很简单，他的解读是非常简单。那他这个腐败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这个严重的不是他一个家族，实际上六四的一声枪响呢，有人讲说六四一声枪响是，枪声一响，变偷为抢。等于说这些大家族掌握着权力的家族开始不遮掩了，直接的上去抢去了。李鹏当然他是作为总理，又作为这个好像是保党有功的这么一个功臣，当然他更有条件进行这个贪腐。他占的这个电力系统又是最这个暴利的这么一个产业，所以他的贪腐是非常严重的。如果有时间，我们还可以仔细的再拨开三峡工程和他贪腐的一些具体的关系。
好，高文倩，您觉得呢？就是说李鹏在六四中的作为和他后面家族的这个贪腐有没有一些直接的关系？
我觉得呢，确实是有一种直接的这种逻辑上的这种关系。那么呢，李鹏呢，他呢是这个中国这个控制这个中国国际经济这个命脉的十几个大的这个红色家族之一。那么呢，李鹏呢可以说是呢六四镇压的功臣。六四之后的话呢，在这个朝中呢可以说没有人敢惹他。哎，江泽民呢也得需要的话呢让他那三分。那么因此呢，李鹏就是他的这个家族的势力做大起来啊，就是从六四以后，哎，这个势力做大，另外呢给他们家族贪腐呢铺平了这个道路。这个呢实际上我的看法呢，就是共产党呢等于这算是共产党给李鹏这个六四镇压有功的这么一种那个报答吧。哎，而呢这种情况呢，就是使得李鹏的话呢控制了这个那个电力那个行业，这跟三峡大坝修建也有关系。那么这就成为那个电老虎，哎，就这么一个情况。
好，陈伯空先生。
关于李鹏的腐败啊，那是罄竹难书。因为中国的五大电力公司啊，这个李小林和李小鹏啊就各领其一，占了其中2个。而且李小林还有一句名言，他说父亲给了我们半个电力部。这个李鹏家族是吃三峡大坝，吃大亚湾核电站，吃整个中国电力系统，包吃中国电力，通吃中国能源，那是这个腐败罄竹难书。而且这个他这个腐败啊是有迹可循。虽然他是腐败在89年之后，六四之后这个甚为猖獗，但是在89年之前显示他们的人品非常差。这个1989年4月，李鹏和夫人朱琳访问日本，就出了一个丑闻。这个第二天刚刚到达日本，第二天朱琳就大呼小叫说他的一个项链掉了，非常有告诉日本方面， 价值连城，有多少金克拉克拉怎么怎么样。日本方面会非常的慌乱，非常紧张，就开始大规模的这个找，结果这个翻箱倒柜啊，终于在这个一个沙发的夹缝中找到了这条项链。结果但是日本方面非常仔细，在把这个项链交回给李鹏夫妇之前，他们经过了检验，发现完全是一条假金项链，值不了几个钱。也就是说当时的朱琳就想敲诈这个日本啊来获利。这个事情回到国内之后，这个事情是赵紫阳的秘书包同讲出来的。那包同呢把这个事情报告了赵紫阳，受到了李鹏受到赵紫阳的严厉批评，这也是李鹏呢仇恨赵紫阳的原因之一。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个家族从一开始就准备要鲸吞国家，要准备就是贪污腐败，所以后来有了这个条件，当然就上下其手。
嗯，好，陈小龙先生。
李鹏从80年代初当电力部副部长开始，一直到这个本世纪中，然后他下台，从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下台，在这个过程当中十几二十年，他是步步高升。在与此同时，把电力系统变成了他家的一个地盘。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历任常委当中，只有李鹏一个人敢这样肆无忌惮，把老婆和子女分别安插到电力系统的几个主要部门，以至于大半壁电力系统的江山是李家分兵把口直接控制的。也因此，李鹏和他的家族可以在电力系统上下其手，肆无忌惮，想怎么捞就怎么捞，没人敢说一句话，因为李鹏在上面就是这个大树的一个保护伞。但是其实在去年，这个中国的国内媒体已经开始把这个揭发的矛头指向李小玲，还有指向李鹏的另外一个儿子李小鹏原来所在的这个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很多国内人都认为应该这个反腐的矛头快到了李鹏了。但是我想和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有关的，就是由于李鹏对中共来讲是一个这个政治象征人物，关系到中共的这个江山，所以反腐到了李鹏这儿又碰了这个橡皮墙壁，又被弹回去了。当然这个还不仅仅是李鹏一家如此，还有一大堆其他问题，我们今天可以不谈，不展开谈。
好，陈小龙先生，您刚才提到就是说李鹏家族确实是在去年曾经一段时间中国媒体有相当多的报道，尤其是对于三峡集团的问题，而且三峡集团也有很多人被撤职被调查等等，而且当时甚至媒体的话都已经说到个别退休领导的这个干预的这个行动。你觉得为什么后来对于李鹏家族的这个调查不了了之？
对这个
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
这个去年大家都感觉到这个西王的反腐的剑很快就要砍到这个李鹏的家族了，但是现在停下来了。我觉得这里边有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大家都比较明确的原因就是六四问题，因为它成为这个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麻烦，因为它这个符号性太强了。动它呢，大家就只要动到李鹏家族，没有人不谈六四问题。这个恐怕现在的当政者还没有准备好谈这个六四议题，所以这个呢只能往后推延。另外一个，不光是李鹏的家族，李鹏同样的当时做过常委盘根错节的比较有势力的这些家族的这个反腐都在他们身边停止了，原因可能他们遇到很大的阻力，而且再反下去会影响到整个这个中共这个统治集团的稳定了。那我现在想回过来谈一下三峡的腐败，我简单的描述一下，让听众知道是怎么腐败的。三峡是个巨大的工程，怎么做的呢？靠纳税人的钱。就是说带来的灾难先不用讲它了，移民啊、沉沙啊、什么环保啊，什么都不用管了，不要管了。就是说这个通过收电费还有纳税来建三峡工程。那后来三峡工程的这个有一部分就发电部分可以发电了，当时政府承诺就是一旦发电后我降你的这个电费，然后来等于说给你补偿。但那个时候这个三峡可以发电以后并没有降这个电费，反而升了继续去维护大坝和解决那些灾难性问题。这时候呢大家发现分出了一个长江电力公司，那个是发电组的这个拥有者，而且是赚钱的，那个就在李鹏的家族的掌控之下，
就利润都他拿走了，
就是、所有的纳税人的钱电费都这个都去补了他们家的这个窟窿，就是所有的这个花费所有的灾难都有纳税的钱去补，而三峡的唯一赚钱的电力公司被他抓住了，这就是他的腐败，最严重的腐败。
好，高文谦，你觉得为什么后来对于李鹏家族的这个调查曾经一度被看好，但是后来不了了之，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就是呢，这个李鹏家族呢树大根深，刚才我们已经那个讲到，
对，
他的是正牌的红二代，他跟那个江泽民的那个伪红二代是不一样的，而且呢他是六四镇压的功臣。这个习王这个动他们呢是多有顾忌，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的话呢这个六四镇压呢是现行党国这个他这个维护这个现行政权这么一个那个基石，一旦动了的话呢就很难办，因此党内很多老人反对这个习王反腐呢，李鹏就是那个中间人之一，而且打出旗号是就师出有名，冠冕堂皇，叫做为了党的团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习王只好是知难而退。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请简短一些。
对，补充一下，这个去年有两个事情是一个标志，一个就是三峡大坝调查说个别老领导插手，已经都见指李鹏，后来又不了了之。还有一件事情是山西爆发塌方涉恶案，包括省委书记和其他高级领导全部要么被抓捕，要么被撤职，但是只有省长李小鹏一人这个全然不动，全身而退，岿然不动，这也是扰过了这个反腐风暴。那是因为习近平往王岐山的反腐本来是选择性的，是一个权力斗争，他把太子党作为他的政治基础，那么他觉得那当时给了李鹏一个敲山震虎的一个作用，就是说你只要不干政，只要这个不插手我们的政治，那么我就饶你一把。所以呢，这个加上太子党的身份，这双重的考虑啊，这个习王暂时放过了这个李鹏家族。但是今天放过并不意味着未来放过，因为党内来说，李鹏家族已经非常的名声很差。而1998年李鹏转任那个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时候，内部得到200票的反对票。126票弃权，党内领导人从来没得这么低的票，就说明他的党内都不得人心。而三峡大坝党内是1/3的这个反对票，说三峡大坝封顶，2006年6月6日封顶的时候，高级领导人没有一个人去，说这些都可以看，大家都在跟李鹏划清，跟李鹏这个人划清，跟他的三峡大坝划清，跟他的六四划清，说李鹏受清算还是迟早的事儿。
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希望各位都简短一些。我们知道李鹏在党内外的口碑不佳，那么是因为他本身就人品不佳呢，还是不幸成为中共政治的替罪羊？我想请大家短评一下，就是说我看到一些中共高层对他的评价，也有人为他说话，说他是忠厚踏实勤政等等，那么你如何最后评价他的政治人格和历史地位？我想先请陈小农先生来评价一下。
我想讲他忠厚踏实的那是贪官，因为李鹏当总理期间因为无能而实际上不管事儿，那么贪官们如鱼得水，所以他就有很多人夸他忠厚。那么老百姓口碑当中，李鹏是恶评如潮，这个人所共愤。但是李鹏的被老百姓所憎厌和被官场上一些红二代所看不起，并不会构成李鹏的真正的政治压力，因为他还是中共的一块图腾。
嗯，好的，杨杰，李先生。
对，这个李鹏我不用多说了，我说说李小林啊，李小林都知道他人品是什么样，不需要我讲了。数次的发言，要给这个全国人民做道德档案，啊，穿着所有的名牌，这个出场，说那种嘚瑟啊，北京人叫嘚瑟，已经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也使得这个党内的人很非常的反感。我记着我们做了一次节目，做了关于这个李小林的节目以后，包括这个体制内的很多人打电话都非常支持，就是他是遭到很多人的这个愤恨的一个家族，就是说他的后代的贪腐恐怕还会更加严重，现在还没办法进行，我们的时间非常短，没办法一点点的揭露了。
嗯，好，高文静先生。
李鹏的为人呢蛮寒平庸，可以说是个草包总理，但是呢他对共产党忠心耿耿，没有二心，这个呢是他最大的那个本钱，他自认为是根红苗正。哎，那么呢，但是呢他在六四的问题上呢，他特别是写书来把责任推给邓小平，靠这个推给邓小平来洗刷自己，这种政治人格的话呢，即便是按照共产党的道德标准也很不厚道，跟胡耀邦、赵子阳这种政治人格比起来高下悬殊，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
嗯，好，最后陈伯公先生请简短一下。
这个内部说他忠厚啊，实际上他就忠于政治老人；说他踏实啊，就是照本宣科；说他这个勤政，实际上就是不断的批文件啊，对这个专制的说是，对这个开放的说不，就这么一个人。然后他这个至于他道德不道德，只要跟专制相联系的，本来就是不道德的基因，而贪污腐败更证明他道德低下。至于说他这个为什么一心反对民主、反对这个自由和人权，他是人民的公敌，跟人民站在完全的对立面。说这个人不仅受到人民的抛弃，在党内，我相信有一天也会受到抛弃，因为 拿下了李希鹏就可以解决六四问题，拿下江泽民就可以解决法轮功问题。如果有智慧的领导人都知道这两个事情是一个通向一个就是说历史的辉煌，如果说能够这样做，能够给自己留下一个正面的历史遗产，我相信习近平等人应该三思。
嗯，好的，有关李鹏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嘉宾杨建立、高文谦、程晓农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和几位青年朋友就六四记忆进行对话，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6月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在六四周年前夕，一些海外中国留学生向国内同学发表公开信，讲述六四真相。为此，官媒《环球时报》点名批评，指责境外势力煽动80后、90后，并表示中国社会的共识是淡化六四，并向前看。诡异的是，此文一天就被撤下，显示当局对于六四议题极度的避讳。那么当局要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完全抹去六四，能做到吗？中国的青年世代如何看待六四？他们对于当局的信息封锁有何个人的感受和观察？我们请来上述公开信的主要撰稿人和两名签名者，请他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这几位年轻人是公开信的主要撰稿人，乔治亚大学博士生古毅先生，曾经就读于密苏里州立大学的陈炳旭先生，旅居澳大利亚求学的吴乐宝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首先请人在Skype 上面的这个古一先生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份公开信是由你，主要是由你来撰稿，那么当时你发出这个公开信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个公开信的主要的诉求对象是谁？
好的，我们发这份公开信呢，主要是作为公民的责任感，把我们了解到的历史真相呢传递给强烈的同龄人，他们是我们主要的诉求对象，我们希望引发他们的思考。但是我们没有把中共政府作为诉求对象，因为他们没有资格平反六四，就像犹太人不会要求希特勒为奥斯维辛平反一样。
嗯，好，嗯，想听听陈炳辉先生您的看法，您当时您是怎么想的？发这公开信的时候，您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这件事情是这样，就是这份公开信呢是由古一先生来主导的。那么当时呢，那个古一先生的朋友也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朋友陈闯闯先生，然后他呢把这份公开信的大概的情况告诉了我，因为我很早之前就有曾经就是关于对六四这件事情有这样的了解，所以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马上决定说我要签这个名。
嗯，
就是大概这样。
吴乐宝先生呢？
首先是古毅同学找到我，当然这个时间的话也是即将届满六四20周年。当时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我是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当时身边的同学朋友同事对那段历史的话大多是不甚了解，一些80后90后的话甚至根本不知道那段历史。就我本人而言的话，我也是进入大学之后才比较深入的了解了那段历史。我觉得造成中国大陆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话不了解六四的原因很多，我个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教科书上刻意略去这一段，在网络上进行封杀以及高压统治，使普通人不敢谈论这段历史。像家长不愿意对子女谈论，老师不敢对学生谈论，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嗯，
正因为这样，我是希望通过这封公开信提醒所有身在海外的华人留学生，尤其是大陆留学生，开始去了解这段历史。毕竟我们已经身在海外，网络封锁的话已经不存在了，各方面的资料书籍的话也都比较容易的接触到。
好的，
诉求的对象就是中国大陆留学生。
嗯，好，我想问一下古毅先生，我们知道其实中国当局掩盖的历史真相很多哈，从中共建政以来有很多的历史都是掩盖，那么为什么你们会选择六四事件来向国内的同学诉求？那么我想六四事件，就换句话说，六四事件对你为什么有如此强烈的个人感受，最触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六四事件。
嗯，好的，其实呢就是对于六四事件的话，我在国内的时候呢只是了解到一些基本事实，但是出来以后呢知道很多细节，去过六四博物馆，还和那个就是亲历者面对面，所以在每一次呢面对这种苦难这种残暴，特别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苦难和残暴，这样的话都让我感到很震撼。非常触动我的一个地方是八九一代的勇气、付出和坚守，他们这种精神呢和政权的血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当年六四事件呢，当年被害的或者说八九民运当中的主要的参与者是大学生，而我们现在呢也是这样的，他们同龄人，所以我们能够感到他们当年的许多想法，能够感同身受。因此呢我们就是选择六四事件呢，不仅是对于当年八九一代精神的认同，同时呢也是对于整个事情的一种认识。
嗯，好，陈明慧，您觉得六四事件对您个人而言哪个方面或者什么东西是最触动你的？
是这样，就是一开始我在当时还在国内的时候，就对这个六四这个事情有一定的了解，因为当时呢，互联网虽然说有一定的封锁，但是呢，我们还是通过了一些特殊的渠道下载到了天安门的那部纪录片。那么当时我看到了，就是说军警包括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枪杀学生的时候，当时对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触动，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学生，
对，
所以说你会有一种非常感同身受的感觉。
对，
那么后来有机会到美国这边来留学的话，那么没有了封锁，所有的资料都是公开的，那么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到历史的真相，探访历史的真相。那么经过一系列的考察也好，或者是了解也好，那么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在刻意的掩盖淡化历史的真相，让人们去忘却这段历史。我觉得对于历史，就是共产党并没有给予曾经经历过亲历过六四的人，曾经死难过的学生包括他们的家属应有的尊重。他们其实是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为了我们这个民族心里充满报复的这一批人。那么不尊重历史，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那么不尊重历史，那么我们也不会从中得到反思，那么将来这样的事情还有可能会继续的发生。
对，
我想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在。
好，吴乐宝先生。
我前面这个已经说，我前面已经说了，我是在大学之后才逐渐了解这段历史的。当时虽然是有这个网络封锁，就像两位同学一样，我也是掌握了可以破网工具。具体的，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两部纪录片，一部就是那个《天安门》，另一部是《坦克人》的《Tankman》，还有一些其他的网络资料。除了六四，也有就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上其他一些事情，包括从西南民主墙开始。六四最触动我的一个镜头就是王维林站在一坦克队列前面那个镜头，我想那也是最触动全世界的一个镜头。这个镜头的话引起了我后来的很多思考，包括人的价值、人权、国家主权这些概念。当然6月4日清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学生开枪，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以及坦克进城那些镜头印象也都非常深刻。
我想问一下古一先生啊，或者你们三位，我都想请教一下，就是我很好奇的，就是作为80后、90后的这个中国留学生，你们周围有多少人像你们一样有兴趣了解历史的真相？多少人对于中国政府隐瞒六四真相的做法，像你们一样存在这个强烈的批评态度？就是也就是说，你们自己这种态度在留学生中间能不能引起共鸣？古一先生先听听您的看法。
好的。关于就是了解真相这个话题的话，我们这一代人的话，这么年轻人多多少少都掌握了一些翻墙的技术，有一些人他会主动的关注历史，私下也偶尔有交流，但是呢不一定会投入太多的精力，毕竟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兴趣多元化的商业社会，个人有个人的选择。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体制内的教育当中呢，这个浸染了十多年，所以呢哪怕有的时候个人有所反思，还是难以逃离体制的思维方式。其实我们看当年六四学生的一些就是文告呀，一些宣言，我们可以看出还是非常体制化的一些思维方式。而且呢我们在海外呢也能感到就是老大哥的那种充满含义的眼睛，所以有的同学告诉我很赞成公开信，但是呢他却不敢签名，尽管身在海外。事实上呢我们也注意到，在中共重建意识形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他很精巧的用党和政府来代替了国家和民族，所以呢这是非常具有迷惑性的。我们发表了这封公开信以后呢，收到200多个签名，有很多是在校的同学，甚至包括大陆的中学生，也收到很多表示支持和鼓励来信，但是也有人给我来信呢，就认为我们发表了这封公开信批评了中共，然后呢就等于是批评了中国，好像我们已经背叛祖国了。所以我的感觉是我们有一部分同学虽然肉身已经翻墙了，但是呢他们的心还在墙内，希望他们有一天也能翻到墙外来。
好，陈明辉先生。
那个我觉得刚才古一先生谈得非常好，就是说现在共产党呢实际上是已经绑架了中国的人民，那么往往会把党国跟中国给混淆。
对，
那么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呢，就是之前我曾经私下跟一些朋友也有探讨过关于六四这样的事情，那么当然其中也有很多人对六四这个真相也是非常关注的，但是呢也正如古一先生刚才讲到的，就是留学生从总体来讲的话，可能对于这方面的事情不是特别特别的关注，再加上之前多年在大陆受到的那种类似于近似于洗脑啊，还有说就是比较封闭的那样的一种那种灌输式的教育模式，那么他们对于六四的这个真相包括关注度实际上并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高。我想是这样。
吴乐宝先生，刚才陈敏旭先生和古毅都提到哈，就是说他们觉得在中国的留学生当中有一种看法，就是把党国代替了国家和民族。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留学生群体跟以往相比，还是民族主义情绪还是比较高涨的。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就你自己的观察而言，在六四这种问题上，你觉得在民族主义情绪和民主理想之间哪一种情绪更占上风？你的观察是什么？
我个人的观点肯定是民主自由的诉求是在我的脑海里是占上风的，但是我的个人经历这个很不幸，就是我身边的同学他们对于民主主义更占上风。因为这个的话，我个人感觉可能根源在于中共的他这个宣传系统、教育系统，他是把这个爱国主义 patriotism 和沙文主义 chauvinism 甚至 jingoism 相混淆，就是让学生去盲目的爱国。然后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历史教科书里是充满谎言，宣传中的话是潜移默化的使人们崇尚血腥、崇尚暴力。然后就是有时候中共他自己会策划一些，比如说反日游行，在这些游行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学习日本、东京大屠杀，宁可哪里要不要涨潮，我们也要收回台湾岛、收回钓鱼岛等等这样的骇人听闻的口号。至于这个六四能否在留学，我们包括我们这份公开信能否在留学生中引起共鸣，这个我觉得得分环境。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在日常的就和同学在课上和同学交流上的来说的话，共鸣的话并不是很强烈。因为大多数人你跟他谈六四，他告诉你我不愿意谈政治，很可笑这。然后但是在一些网络平台上，比如说推特中文圈和脸书上，我感觉这个大家反应还是比较强烈的。还有根据就是即使是身边的同学和他们在海外的经历，如果增加了之后，就是在海外的时间，他们也是会选择逐渐接受一些真相的，但很多刚来的同学就是比较抵触对于这个。
古毅，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在你们发出去公开信之后，那么当然引起外界广泛注意的是《环球时报》对你们的这个批评哈，点名批评对这封公开信。那么它里面说到呢，说这封公开信充满了民运味，而且像是被手把手教着写出来的极端的观点。我想你对这种观点你如何回应呢？
好的。我其实非常理解这个环球时报的逻辑，因为它作为极权主义体制下的一个媒体，它很难想象人可以有自己的思想，为自己发声，不做党的工具。事实上呢，我们写这封公开信的时候呢，只用了3个多小时，然后独立完成初稿以后呢，我就把那个签名的一部分同学，特别是陈闯创同学，然后帮助修改，当然也找了一些历史的学者要核对事实，不能在事实的问题上出错。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说环球时报的这个观点呢，其实正好的反映了他自己的自身的身份，他就是被手把手教着发出党的声音的一个工具。
好，陈敏旭先生，我们知道环球时报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呢，他在这个社论里面说，就是中国社会说已经就六四问题达成了共识，就是往前看，不要往后看，而且还说呢，就是说六四的这个当事者，当时参加六四这些学生，现在也对当局淡化这个事件的这个做法理解和认同，而且配合。那么你是不是认同当局的这种看法？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笑的逻辑啊，因为中共当局在六四这个事件之后，那么他们实际上是在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新闻媒体上，还是在报刊上等等等等，在所有的传媒都已经对六四这个消息完全的封锁，那么也不允许民间来谈论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高压的统治，那么之后呢，然后那个我们讲中国民众也没有机会去表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今天，那么中共又摆出了说通过淡化，就是那个中国的民众已经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我们继续向前看，我们继续 move on。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笑的，就是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如果说当时没有当时澄清的话，那么搁置问题并不代表解决问题，对不对？比方说我们历史上中国的包括的一些领土问题，包括中国在发展阶段、改革发展阶段的时候，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以牺牲人力资源为代价，然后换来了今天所谓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势头，或者说一个叫改革的果实，那么它的恶果已经体现出来了。包括六四这件事情，我想六四呢实际上是一个在中国的这个民主化进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人们在思想解放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如果就是中共一直以来也没有对六四有任何的平反，或者说为六四的一些死难者给予他们历史上应有的公正的评价，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在打压全国包 就是实际上在打压国内民众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的交流的思想，或者说我们又换一个词叫做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和思想，我想这个是非常致命的。那么中共的这个借口，我们由此看来也是非常可笑的。
好，吴乐宝先生，环球时报还有一个说法说呢，80后90后对于天安门事件不如当时经历了这个事件的人有发言权，而且还指责你们不应该冒失甚至狂妄的充当这些当事人的代言人。对于这种说法你的感觉又是什么？你有什么回应？
我个人的话觉得这种说法非常可笑。当然我个人很尊重当年天安门广场参与的学生，但就历史事件而言，经历的人未必会比没有经历的人更有发言权，否则作为历史研究的话，没有任何意义了。历史学家的话很难去经历一些历史事件，百年前的事件已经鲜有人经历了，超过100年了，经历的人大多都已作古。我个人的话不认为我有资格代表全中国大陆的80后90后，但是我们发出这份公开信是呼吁，我认为这是自由表达的权利，天赋人权。虽然这种权利在中国大陆是被中共反复践踏的，反复剥夺的。环球时报对我们的指责，一定程度上映射出了党媒的狂妄。另外我想顺便提一下，就是中共党魁习近平曾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去年的话发表那个五四讲话，纪念五四多少周年，然后倡导五四精神。我想问一下，那个环球时报他为什么不去问问习近平，那个他们习近平总书记有什么资格狂妄的谈论五四？因为习近平我们都知道，他出生的时候五四已经发生过很多年了。
好，我们知道中国当局哈，他这个社会控制日趋的严密，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对于留学生也不例外。习近平最近呢还把留学生作为这个新统战的重点三类人之一。那么环球时报高调批评你们的公开信，我想问一下古毅，你们是不是感到压力甚至恐惧呢？有没有这种心理压力？
好的，其实我们知道呢，就是中共他在海外呢有很严密的情报系统，而且他有秋后算账的传统。环球时报这个社论发出来，我们就已经成为国家的公敌了。我们中文呢，事实上呢，您可能问的是我们的心理压力，而事实上我想告诉您一点最新的进展，就是我们已经有同学他的家人受到了国宝的登门的骚扰和电话的警告，而他自己甚至被学校约谈，他被海外的学校约谈，这可能就是中共自夸的软实力，他已经有能力来影响我们海外就读的学校，以至于影响我们在海外的言论自由。现在的事态超过我们最初的预期，那回国以后可能面临的报复呢也会超过预期。因此你问我恐不恐惧，肯定有恐惧，因为恐惧是人的天性。但重要的是你不能因为恐惧就不说话，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因为恐惧就坐在那个地方不说出来了，那到100年以后我们还会像今天这样恐惧的。
古毅，我想澄清一下，你刚才提到有的同学已经被学校当局接触，那是说的是在美国的学校，也就是说这些美国的学校当局或者是教授是担心这样的举动，公开性这样的举动会影响学校和中国的关系，是吗？是这样的吗？
他们就是据我所知的话，因为那些同学呢，就是说现在他们就是说非常心理压力非常大，所以呢，他们不希望我就是太具体的谈论这个事儿。但是我能够透露的就是，他其实是那个学校，他被那个学校被自己的导师被系里的领导三番五次的找麻烦，而且他们呢是的。只是说希望呢他把那个精力放在学业上，但而且呢他们要招收很多中国学生和中国方面呢有很多合作关系。但是我想的话，其实呢真正的原因呢应该是中国政府的干预了这件事情。
好，陈炳旭先生你怎么看这个事？
就是中共当局历来呢对于留学生这个群体现在已经越来越重视了，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说到恐惧，我想我们就这个应该说是一种比较正常的反应，因为这可能会涉及到你的家人，在当这个环球时报把你的姓名啊或者是在网络上给公开了以后肯定会有。但是呢我觉得说，在既然我们来到了美国，在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有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实际上作为留学生也好，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自己学习的一个过程。那么如何培养出来一种社会的责任心，或者说对于公共事务的关心，或者说对于国家发生的事情的有一个应有的关注和一个自己应该有的一个观点和表达，我觉得这个是更加重要的。那么我想现在呢，其实随着我们讲中国跟美国的这个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那么实际上讲包括那个美国的大学和中国无论是官方政府还是跟教育机构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也是逐渐的越来越紧密。那么中国的领事馆呢，包括这些美国的学校里面的导师呢、院长呢，都会有越来越多影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这边 思想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包括使馆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来对学生达到一个间接的这样的一个操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也是过去我所了解的。
好，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参加节目的各位嘉宾，我是宁馨，我们下星期五再会。